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张良开始谴责自己，觉得自己是很对不起刘邦的，那么他又决定怎么做呢？我们今天接着聊。张良心想，我张家世代都有人在朝上做韩国的丞相，韩国被灭了之后，我又不惜万贯家财为捍卫韩国的尊严，奋勇地向暴秦复仇，这是多么慷慨，多么令人感动啊。现在我张某凭着自己的口才和智慧，不断地向皇帝献谋献策，令他出奇制胜，反败为胜，我自己也成了帝王的军师，举世闻名。这些是一般老百姓不能比拟的，也无法达到的。我一生没有太多的功利心，也没想到得到更多的利益。实际上，我已经得到了我三辈子都没有想过能得到的东西了。这些额外的收获我已经非常满足，还有什么别的渴求呢？现在我年纪大了，离死还有多远呢？我在这里嗟叹人生苦短，又何苦陷下去不可自拔呢？还是抛下人间的俗事吧，带着满足和自省告别政坛，远离长安，周游列国去，那才是我的追求啊。于是张良功成身退，离开了朝廷，去学习养生的方法。这种方法也叫断谷绝谷，也就是说不吃五谷。怪不得后人说刘侯多病而不食谷，就是说刘侯张良多病而且不吃五谷。其实这是张良的一种养生的方法，这使身体变得轻盈飘逸。但是世间毕竟是红尘滚滚，就算躲避了红尘，也难得一时清静。太后知道了张良急流勇退，躲起来修身养性，她很感激张良的功德，就是张良给他献策，请四老下山，劝说刘邦不要废掉太子的。于是呢，太后亲自前来找张良，让他呢不要再做隐士了，并且强迫他吃东西。但是张良不愿意，一心想修炼。太后就劝张良说，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一样短暂，何必让自己苦到这种地步呢？再修炼也不可能是长命百岁，更不可能永远不老。女人呢像花，开了就会凋谢，男人呢像叶子，绿了就会枯黄落下，你又何苦这样累坏自己的身体呢？于是呢，张良勉强破戒进食，但是他的内心很清楚，太后这样假惺惺的对自己好，送好东西给自己吃，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当初张良在下邳桥上遇见那个送太公兵法给他的老翁，十三年以后，当张良跟着刘邦经过冀北时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张良看到了古城山下有一块黄石，就把那块黄石带回家了，像保护珍贵的宝物一样，天天虔诚地祭拜他。张良既然躲避不了红尘，也没有办法不吃五谷，当然就修炼不成神仙。不久 他就去世了，谥号为文成侯。他的儿子张不疑继承了他刘侯的位子。话说萧何在刘邦夺取了天下以后，论功行赏。萧何虽然一直是在后方，但是他不断的组织兵员和物资，源源不断的给前线供给，给刘邦夺取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。所以呢，刘邦把萧何的名字排列在了十八个诸侯之首。但是萧何并没有居功自傲，他为刘邦平定叛乱出谋献策，尽忠职守，刘邦对他是很赞赏的。淮南王英布反叛的时候，刘邦亲自率领反叛大军去讨伐，部队到达了邯郸，还没有平定叛乱，淮阴侯韩信又在关中谋反，当时情况非常危急，吕后就向萧何询问怎么办才好。萧何当时就说，韩信是一个大患，必须要除掉的。于是吕皇后听从了萧何的计策，把韩信给杀了。刘邦得知萧何平叛有功，心里是很高兴的，就任命萧何为相国，另外呢还命令500个士卒和一个都尉做萧何的卫队，浩浩荡荡的来祝贺。韩信被吕皇后杀死之后，前来为韩信哀悼的只有昭平一个人。昭平原来在秦朝担任东陵侯，秦朝灭亡之后呢，他就沦为了一介平民。为了谋生，昭平不得不在长安城东开垦了一块地种瓜。他种出来的瓜呀很有特色，鲜美可口，很不一般，所以呢当地人称这种瓜叫东陵瓜，这是按照昭平的封号得名的。为韩信哀悼完之后，昭平对萧何说，萧相国，不知道你预感到了没有，灾祸很快就要开始了。萧何一听惊愕地问道，什么灾祸呢？你不要乱猜疑，更不要把我和韩信的命运连在一起。昭平就说了，皇上整天在外地征战，风餐露宿，披星戴月的，而你却留守在关中，没有一点危险，皇上反而把你的名字排在了最重要的位置，还给你加封，给你配备一长串的卫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萧何就问，你说的这么复杂，我怎么知道是为什么呢？昭平就说，这是因为韩信在京师谋反，刘邦对你产生了疑心，让卫队来保护你，实际上这是在钳制你。萧何说了，你的脑袋啊真聪明，那么按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昭平就说，只要你推掉所有的封赏，把全部家财捐出来，皇上一定会很高兴的，他不会对你起疑心了。萧何听了昭平的劝说，他照做不误，刘邦果然是非常的高兴。淮南王英布反叛，刘邦前去征讨，但是刘邦对萧何真的是不大放心，几次派人询问萧何在干什么。萧何没有跟刘邦去讨伐英布，实在是因为看到刘邦在外统帅军队，想帮他呢做一些安抚民心的事儿。这一次讨伐英布也跟讨伐陈豨的时候一样，萧何还是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呢当做军费来开支。有一个门客对萧何说，萧相国，不瞒你说，你快要灭族了。萧何一听大吃一惊，我从来没做过什么违心的事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呢？门客就回答，那是因为你居高临下，位居相国，功劳第一，这没有人能比，但是你还能再往上升迁吗？你一升迁不就要做皇帝了吗？你刚进入关中就那么受老百姓的拥戴，现在已经是十几年了，老百姓还非常的爱戴你，可以说是声名远播，威望很高。但是你不知道，好心从来就没好报，这是血的教训。 皇上之所以是皇上，就是因为他一个人高高在上，容不得另外一个人和他平分秋色，更不能比他的地位更高。皇上曾经几次派人来问你在干什么，那就是担心你抢了他的锋芒，更害怕你的影响力太大，因为关中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中心。现在看来，你只会变坏，不能再变好了。萧何反问：“是吗？这话又怎么讲呢？”门客就说：“你不是很聪明吗？怎么连这一点都没想到呢？你如果好的话，就会引起皇上的猜疑，越好猜疑就越大。如果你坏的话，刘邦就不会再怀疑你的影响力了。”萧何赶紧追问：“那坏要坏到什么程度呢？”门客就说了：“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，你用自己的钱多买一些地，再用低价赊欠的方法来侮辱自己的名声。皇上啊，你知道你只想从买地中得到好处，而不是去反叛的，皇上就会安心了。”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萧何听取了这个门客的意见，抢购官地，强买强卖，一时间是民怨沸腾。平定完英布之后，刘邦带着部队胜利回朝，老百姓却拦住了他的去路，揭发萧何滥用职权，以低价强买田地和房产，要求刘邦惩办萧何。刘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，回到长安，萧何就来拜见刘邦。刘邦一看到萧何就笑道：“你这个相国是怎么当的呀？做相国就是这样对待老百姓吗？”说着，刘邦就把老百姓的上书交给了萧何：“你自己向老百姓请罪吧，把事情的经过讲清楚，朕可管不了这么多。”其实呢，刘邦这是给了萧何一个极好的机会。萧何趁机就对老百姓说了：“我请求大家原谅我的过错，非常抱歉。长安的军民多，土地自然就太少了，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的实际需求。但是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出的土地，到现在还是杂草丛生，一直荒芜在那个地方。我想让大家去耕种，不要把农作物的杆子给烧掉，留下来让牲口吃吧。”刘邦得知之后大怒：“朕的上林苑怎么会变得这么没有价值呢？这肯定是萧何接受了奸商的贿赂，不然怎么可以这么放肆呢？”说完呢，就派人把萧何给抓了起来，还用枷锁把他给锁住了。一天，王卫卫问刘邦：“萧何究竟是犯了什么大罪呢？这样惩罚他毫无根据呀，陛下。陛下，你无缘无故的拘禁他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刘邦当时就说：“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朕听说李斯做秦始皇的丞相的时候，有成绩都归功于君主，一旦有什么罪过都自己承担，毫不推卸责任。现在萧何身为相国，却官商勾结，收取了奸商大量的金钱，帮老百姓占了朕的上林苑，这明明是在讨好老百姓，煽风点火，单单这条就可以拘禁他了，他的罪行还算少吗？”王卫卫说：“能负起责任来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实事， 满足百姓的要求，帮助老百姓来解决困难，这的的确确是应该相国做的事儿。陛下怎么能这样怀疑萧何受贿罪呢？刘邦就说了，俗话说无风不起浪，有风就会浪滔天，他这样做是有来头的。王卫卫说，实话实说，陛下和项羽对抗这么多年，还有诸侯王的叛乱，皇上都是亲自率军去讨伐，而这个时候萧何一直留在了关中，如果他怀有二心动一下脚，函谷关以西就不会归陛下所有了。如果说萧相国谋取权力，他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谋取的，他的手头宽，还计较这点蝇头小利不成吗？如果说他想煽动民众，那么陛下又从哪个方面来证明他想篡夺皇权呢？刘邦就说了，可是秦始皇的教训不能不吸取啊。王卫卫就说，那就说说秦始皇吧，他最大的悲哀就是听不到自己的过错，以为自己真的是那么英雄无敌、巨石无双，他没有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天下。李斯和赵高是玩弄阴谋的人，不能和萧何同日而语。你从萧何跟着你闯天下这么长时间来看，难道认为他是李斯那样的人吗？刘邦听完王卫卫的话以后不知如何是好，当天呢，他就派大臣赦免了萧何。萧何一向是谦恭谨慎、从容淡定的，这一次他去见刘邦，却是赤着脚向刘邦谢罪，连磕了三个响头。刘邦一看萧何这样，反而是自我反省起来，他说，你不要对朕这样恭敬，你要求耕种上林苑，朕没有答应，只不过是像周昌说的那样，朕是个昏君，而你是一个贤臣呐。朕是故意的拘禁你，就是想让天下的老百姓知道我的过失而已，这一点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放心好了。话说一个叫曹参的，跟萧何都是沛县人，在跟随刘邦起兵的时候，曹参当过沛县御苑，也就是御曹的副手，而萧何呢担任主力。这两个人在沛县都很有权势，关系也非常好，以哥们儿相称。刘邦统一天下，论功行赏的时候，没有参加前线作战的萧何排在了第一位，而曹参呢却排在了第二位。曹参对排名呢是有些意见的，从此以后也和萧何的关系变得疏远。萧何和曹参之间有了裂痕，互相都瞧不起。等到萧何得了大病临死的时候，孝惠帝亲自来探望他，非常关切地问道，相国，你的病好点了吗？萧何见到皇帝亲自来探望，非常感动，他说，还没有见好，哎，老毛病了，恐怕很难治好了。孝惠帝又说，百年之后谁可以代替你的位置呢？萧何就说，了解我的莫过于皇上您了。那你认为曹参怎么样呢？能不能胜任呢？听到孝惠帝这样发问，萧何就说，曹参可以，皇帝您得到最好的人选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孝惠帝二年，萧何去世了，赐谥号文忠侯。曹参就这样接替了萧何，担任了汉朝的相国，一直按照萧何生前制定的法度行事。曹参从郡国官吏中挑选出不善言辞、稳重厚道的长者，任命为丞相使，而对那些花言巧语、工于心计、整天想追求名利的人，曹参非常的不喜欢，把他们都撤了职。曹参呢有一个嗜好，就是喜欢喝酒，他把酒啊看得比美女还重要，很少过问政事。卿大夫以下的官员见他这样纵酒无度，想来劝劝他， 让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用在政事上。官员来到曹参的面前，正想规劝他的时候，他呢却劝大家先喝酒。在喝酒的时候，有的官员想说几句，曹参又劝大家喝酒，一直把大家灌醉，他才肯罢休。相府的后花园啊，和官员们居住的地方距离很近，于是呢，曹参带了一个不好的开头，所以官吏们也都是整天喝酒。那些喝醉酒的官员还不停的狂歌，乱呼乱叫，闹哄哄的。曹参的随从见到这样，觉得很讨厌，但是却毫无方法。有这么一天，一个随从故意请曹参到后花园去玩，好让他看到这种混乱的局面。但是令随从非常遗憾的是，曹参来到后花园以后，听见有人喝醉了在那儿唱歌，也叫随从呢在园中摆上了一桌子的酒菜，痛饮起来，还跟着那些官员一起狂歌乱呼，一唱一和。曹竹是曹参的儿子，是中大夫，孝惠帝怪曹参不理政事，他心想了，相国整天的喝酒不管事儿，这不是小看我吗？于是呢，孝惠帝对曹竹说，你回家去好好的问一下你的父亲。就这么说，先帝刚刚离开，新皇帝还年纪轻轻，你身为相国，整天都沉浸在酒杯里，有什么事儿也不向皇帝请求报告，这样怎么能把天下管理好呢？不过你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，回去照说就是了。一天，曹竹趁着休假回到家里，在家陪着父亲拉家常，他呢用孝惠帝的话劝说曹参，曹参听后大怒，儿子来劝说老子，这还得了？曹参是不由分说，狠狠的鞭打了曹竹200多下，打完之后说，你小子懂个屁，还不赶快去侍奉皇上，天下的大事儿哪轮得到你来议论呢？第二天早上上朝的时候，孝惠帝指责曹参说，你为什么要处罚你的儿子呢？上次是我让他去劝你的，你打错人了。曹参一听，心里大吃一惊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